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好，我们在这个教会有一个爱子团契，对不对？是不是有爱子团契？有啊。那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过马路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牵着他们过马路，对。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等到我们升格到了好比长青团契或老人团契的时候，会怎么样？换我们过马路，对不对？谁牵着我们的手？可能就是我们的孩子，对不对？或者是一些年轻人牵着我们过马路，是不是？所以这个人生就是很短暂啊，很快就会过去。有一天我们会到那种光景哦，年轻，但是有一天也是需要年轻的一辈、孩子的一辈来牵着我们过马路。在这个牵着我们过马路的时候呢，就是为了什么？就是要保护嘛，免得受到伤害啊。所以这个保护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情感上的一种意识在里面的？就是我爱他的时候，我要保护他，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篇诗篇啊，121篇，它的题如弟兄姊妹如果对圣经稍微熟悉的话，你最深的一个印象是什么？就是第一节、第二节，对不对？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好，就是想到这些。但其实这一篇里面呢，它的真正的 keyword 是什么呢？ keyword 最主要 keyword 是什么？就是保护啊，保护一共出现六次啊，六次，就神的一个保护啊，神的保护我们啊，神帮助我们啊，这些啊，我们读这篇的时候不应该把它断章取义啊！我们说断章取义，就是只看到那个，好像神就是什么事情都要保护我们，神什么事情都是要成为帮助我们哈、啊。我们这边不是在讲那个啊，神不是我们的提款机啊，神不是我们提款机，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跟他祷告一下，让他帮助，不是啊。这一篇里面是讲到一个很深的一个情感啊，刚刚说的。父母带着孩子牵着孩子过马路，那个保护里面当中有很深很深的情感在里面的啊，所以我们一起啊，弟兄姊妹，我在这边邀请我们一起呢，打开我们的心，从情感里面来出发，来看这篇诗篇诗人为什么要写这么样一个诗篇，然后他当时的背景是怎么样的情形啊。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先稍微很简单的讲一下这个121篇的它的背景啊。诗篇呢，总共有150篇，在圣经里面啊，圣经一打开的中间的那一部分就是诗篇啊。诗篇有150篇，里面呢有15篇称为上行之诗啊，向上行走啊，上行之诗，一共有15篇。从120到134啊，这15篇，我们今天读的这是第二篇啊，121篇是这个上行之诗的第二篇啊。那据说呢，当年啊，在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一年有3次要到耶路撒冷去守节啊，有3次要上耶路撒冷守节，所以他们要通过很多很多的路途，走了很远的路，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呢，要朝着这个锡安山啊，锡安山上慢慢走上去。然后呢，一边走呢，就唱这15篇的上行之诗啊。今天读的这第二篇。那后来呢，有了圣殿了以后呢，他们也有15个台阶啊，也是据说哈、啊，有这个立位的呢，就站在这15个台阶上面呢，唱着这个15篇的上行之诗啊。所以这边让我们要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啊，也就是说这一群人啊，不只是单单的一个人，虽然今天的作者只有一个人啊，但他们其实是走的时候是一群人，慢慢的迈向锡安山上面，一路路走上去，是往朝着向上的方向走去的啊。这就好像说一群这个天路客啊，一起来到锡安山上。我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读过一本小说叫做《天路历程》，有没有 Pilgrim Progress 啊？这本书小说是据说是根据据说是仅次于圣经啊，全世界的第二畅销书啊，叫做《天路历程》，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啊。本人约翰写的啊，它里面呢也是讲到这个 Christian 啊，那个主角呢，他名字叫做 Christian。 这 Christian 呢也是一样，他是一个走天路的人，是慢慢的怎么样，一步一步往上走，一步一步往上走。这很像我们属灵的凌晨，基督徒凌晨，其实我们属灵凌晨怎么样，是不是一直都往上走的啊？我们其实是往上走，然后又往下跌一下，然后又往上走，又往下走一下。但是总的来讲，我们是怎么样，是要往上走的啊，一直向神那边走去的啊。如果说我们总的来讲是往下走，那叫什么？那叫堕落，那叫堕落，不行啊！我们一定要往上走啊！总的来讲，我们是往上走。好，所以这一群天路客呢，一步一步的啊，朝着迈向锡安山，往着神的那个方向来前进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篇诗篇的时候呢，我们就来看啊，分了两部分，一个是一到二节啊，一个呢是三到八节，是第二段啊。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到二节，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一段啊。就是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啊，这两句话啊，一节和二节呢，其实是诗人写这首诗的诗人呢，他的一个自问自答。他自己问了一个问题，在第一节，我的帮助从哪边而来呢？啊，然后第二节他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他说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啊。诗人这边讲说，我要向山举目，有没有？向山举目，英文就看得很清楚哈。英文的山呢是复数，是个复数，所以其实中文可以这样翻，就是我要向群山来举目，向众山来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啊，诗人是在迈向锡安山，啊，一部锡安山在以色，在这个耶路撒冷，啊，圣殿就造在那个地方的。所以他知道说他要去朝圣的，他到锡安山上面来去朝圣。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要经过很多很多的山，啊，所以叫我要向群山来举目，我要向我所走过的这个环境啊，这个一座一座的高山要走上去，我要向这群山来举目，我的帮助到底从哪里而来呢？他非常清楚知道他的目标是锡安山，但是呢，他要经过这些障碍啊，这些山一步一步的要走去，那里才是真正神的居所，锡安山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诗人在这朝圣过程当中，他经过很多困难啊，有可能有野兽啊，你知道走在山路上面有野兽，有盗贼，对不对？白天有太阳啊，晚上可能很寒冷啊，然后也有缺水等等的这些问题，有很多困难。好，所以他才问出这么一句话来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在这么多困难当中啊，第二节里面他讲到说，诗人呢经过了这一切以后，他走到最后，他到了锡安山以后呢，他终于怎么样，他如愿以偿的看到，来到锡安山见到神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就发出了这样感叹啊，他感叹我的帮助从哪边而来，原来我在这一切过程里面，我的帮助是从造天造地的啊，造天地的那位耶和华而来的。所以当我们弟兄姊妹这边也是互相鼓励啊，当我们烦闷的时候，当我们忧伤的时候呢，甚至在我们生活下沉的时候啊，我们觉得我们不能祷告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时候正是我们最需要祷告来到神面前的啊，我们就要像诗人一样，要向上来仰望。啊，不是向下看，啊，不是看地下，是要向上看，要看到说我的帮助呢是从上面而来的啊。刚刚说到哈，上行之诗几篇，15篇哈，然后我们读的这个今天读的第21篇是第几篇？第二篇啊。第一篇讲到什么呢？第120篇啊，那个第一篇讲到什么呢？他讲到那个诗人啊，他发现自己呢是住在一个击打的帐幕里面，啊，击打的帐幕，那里呢充满着说谎，充满着诡诈，充满着不和睦的事情，所以诗人在那边，他觉得说他想要离开那个当地的光景，他心里面非常的郁闷啊，在那个地方不义的环境里面，他居住在那里。然后到了我们今天读的这第二篇呢，诗人就开始迈向锡安山来朝见神，啊， 所以这个呢，可以这样讲，第120篇是讲到说一个离开，第121篇今天读的这个是讲到进入，好，先离开，然后有进，然后有进入，好，这就很像天路历程。如果大家读过的话，啊，那个作者叫做 Christian， 他想离开的那个家乡叫做什么？叫做灭亡城，好，他取了名字叫灭亡城。他想要从那灭亡城里面出来，然后他要到哪里去？他要到天上之城，啊，迈向天上之城。所以这边讲到的是一个离开，啊，第120篇讲到离开，然后121篇呢是讲到进入，啊，这一篇要讲到进入。所以在这一条属灵人道路上面呢，这个诗人他发现了一件事情，啊，可能也是我们很多的我们基督徒众圣徒都共同有的一种属灵的经历，啊，跟这个刚刚讲的天路历程的 Christian 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当我们知道留在那一块灭亡城里面，哦，留在基达的帐幕里面是不容易的，哦，那里面有很多纷争吵杂，有很多的，啊，争斗，啊，等等不易的事情，留在那个环境不容易。好，那我们来到神面前容不容易呢？来到神面前容不容易？容易还是不容易？是有很多困难，哦，还是有很多的，就像诗人要经过很多很多群山的这种困难，他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哦，讲到这个诗人，他刚刚提到的白天很炎热，对不对？有缺水的问题，野兽盗贼这等等等等，所以诗人在里面，他里面深深感觉到说，在这个不容易的一条道路上面，他需要帮助，好，他需要从神那边而来的帮助，好，这个很像我们基督徒，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好，我们都可能会有一个经历，都有一个经历，好，过去我们怎么样，在我们过去的生活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一个最终的，好，叫最终的生活，在那里面等到我们灵魂苏醒过来，好，就是所谓的这个重生以后，我们灵魂苏醒了过来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怎么样，就渴慕与神要有亲密的关系，对不对？所以呢，一点点的读经，每天一点点的读经，一点点的祷告，一点点的聚会，都是我们说非常非常渴慕的一件事情，这些都是我们重生得救所应该要有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迹象，生命一定要有迹象。这很像什么一样呢？很像说我们摸摸看我们手有没有脉搏，会不会跳，会不会跳，会跳嘛，对不对？然后如果把那个手电筒往眼睛一照，我们瞳孔会怎么样？放大缩小，应该缩小起来，对不对？好，放大就死了缩小的话，那就是一种生命的一个迹象，是不是？所以论到任何生命，它都一定要活出一点点的迹象来，让我们知道说它是活着的。那么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既然是重生了，重生就得到另外一个生命了，那个生命是不是一定要有一点迹象？什么样的迹象呢？就是有一点点渴慕，不管是多或多少，我们会渴慕读经，会渴慕祷告，然后也会渴慕聚会，都会渴慕聚会，这是一个生命的迹象，这是一个过程。但是呢，这一点点渴慕呢，会有挑战的，在我们生活当中会有挑战的。什么样的挑战呢？从外面来的，从里面来的。从里面来的挑战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会疲倦，有时候我们会灰心丧志，或者我们跟弟兄姊妹吵架了，或怎么样，等等的种种原因会拦阻我们。那么外面呢？外面的话就是更多了，在外面公司里面的，或者是哪里生活上不顺利，很多的事情呢，使我们是心灵愿意，但是怎么样呢？肉体却软弱了，肉体却软弱，这是非常常会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不只是里面觉得软弱，我们外面的环境呢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艰难拦阻着我们来到诗人，来到这个神的面前，所以这个就是诗人在这边他所要经历的这一切。我们知道这个诗人他到锡安山上他去朝圣，他可不像我们现在开车的去旅行，对不对？我们今天开车到这个我们最近的这个 Big Bear 这个 mountain 上面，这都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相对非常容易，但是呢要经过跋山涉水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里面他特别特别觉得说他需要神的一个帮助。我记得几个礼拜以前呢，我们周五，我们每周五都有个团契，团契里面呢弟兄姊妹有时候会说说他们的感想见证。那一个周五，那个有两位弟兄姊妹都同时提到一点，就是说他们觉得他们来到团契里面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他们经过一个礼拜的那个工作以后非常非常辛劳，然后呢来到聚会里面是几乎都快要睡着了，还是非常勉强来的。那我是形容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爬着进到聚会里面来的。所以有时候我对弟兄姊妹不是很苛求，如果来到聚会里面想打瞌睡的时候我并不是很苛求，因为我觉得说你来的话那就已经代表说你还有一点点生命的迹象，就是你还是愿意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情况不一样嘛，对不对？有些弟兄姊妹他生活很困难的，我知道他们非常困难的，但是这两位弟兄姊妹来到聚会里面，他们是怎么讲的，他们虽然是在这种情景，可是呢等到聚会完之后呢，他们觉得怎么样，他们好像活过来一样，活过来了。为什么活过来呢？因为在聚会里面有祷告，在聚会里面有读经，在聚会里面有交通，还有弟兄姊妹的扶持。不只是这样的，这所有一切都是谁在那串在一起的呢？是圣灵在里面，圣灵在这当中把这一切串在一起，串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圣灵的帮助，从圣灵的帮助呢使得我们能够重新的被 revive， 重新的活了过来，好像活了过来，其实我一直都活着啊。基督徒从来没有说死了又活，活了又死，死了又活，不是这样啊。一旦重生以后，活着就永远活着的啊。但是呢，我们感觉里面我们可能会很下沉啊。但是在这过程里面呢，我们来到主面前并不容易，我们要强调的啊。但是呢，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诗人这边所告诉我们的，就是神的一个帮助啊，从神的帮助。诗人在这边讲到说，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特别提到神的一个属性，就是神是创造天地的。我们知道神有非常非常多的属性，比如说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等等。那为什么诗人在这边他特别提到说造天地这是神的其中的一个属性，为什么诗人在这边特别提到呢？原因在哪里呢？是因为诗人在走着这条道路的时候，迈向锡安山，当他看到这大自然，看到众山的时候呢，他发现自己非常非常渺小。当他自己发现自己非常渺小的时候呢，他的心怎么样呢？就开始兴起一个敬畏之心。他看到这是天地，看到万物的背后的那一位造物主，所以他心里面呢就开始兴起了一个敬畏之心。创造的大能是神非最重要的最重要属性的当中的一个，神有很多重要的属性，创造的能力呢，这是神最重要属性当中的一个。所以我们有读过使徒信经吗？这个教会历史里面三大信经，三大信经的第一个信经就是使徒信经。使徒信经的第一句话就讲到什么？他说我信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创造天地的主。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诗人在这个迈向这个锡安山过程里面呢，他怎么样，有很多拦阻拦在面前，使他不能很容易的到神面前。但是呢，他在这边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在这边有没有负面的思想？你看他这边有没有什么负面的思想？没有什么负面的思想啊。像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就会生气，就会抱怨，这是正常的。甚至有时候我们还会很苦读，这个都会有这种情绪上的。有时候甚至我们还会随从世俗，说那么一句话，说什么？我们中国人很爱讲，真倒霉，有没有？有时候我们会讲真倒霉。其实等到我们不要说出来。就算我们心里面只要有一点点的感觉到说我今天很倒霉的时候，就代表一件事情了，就代表什么事情？ 就代表说我不是住在基督里面的，我不是住在基督里面，这是我们大家彼此提醒的。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是住在基督里面，有没有倒霉的时候？住在基督里面会不会有倒霉的时候？没有倒霉的时候，因为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是连结于神。当我们连结于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确定知道一件事情，所有临到我们事情身上的事情都是在神的旨意当中的，都是在神的掌权里面的。所以在住在基督里面的人没有什么倒霉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要提醒自己，当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有这种倒霉的声音的时候呢，就要提醒我们，我们可能离主比较远，我们并不是住在基督里面。诗人经过面对着群山，我们再一次讲的，他经过很多困难，但他在里面他没有一点点的负面思想，这是很好，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他看见他眼前的困难虽然很大，但是呢，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神更大，神要比他困难来得更大，所以神就成为他的焦点，而不是那些困难成为他的焦点。所以创造宇宙天地的主，这个主呢，是比他所遇到的困难更大。这个时候呢，这个诗人他就从他的忧虑里面出来了，被释放出来，不再被那个忧虑给捆绑住。忧虑有时候把我们捆绑住，所以他就可以说，我的帮助是从神那边而来的。有一句英文是这样讲的，我念一下给弟兄姊妹听。 When God does not move the mountain, He gives you strength to climb。 我再念一遍。 When God does not move the mountain, He gives you strength to climb。 什么意思呢？神有时候帮助我们，就是把我们前面挡在前面的一些山大山给挪去了。可是经常神不是这样帮助我们的，神是怎么样帮助我们呢？神是赐给我们力量，从里面赐给我们力量，然后让我们能够爬过这座山。这就是神的帮助，这就是神的保护，都在我们里面的。所以神是从里面来帮助我们的，神不一定总是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来帮助我们的。这个是诗人在这边给我们非常大的，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他在这一切困难当中，他看到他帮助是从神而来。好，我们今天就看了第一节第二节，这是一段。第一节第二节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神能够帮助，看到神能够帮助。我们继续看三到八节，第三到第八节，他诗人不但看到神能够帮助，而且他怎么样，他也看到了神愿意帮助。神不只是能够帮助，而且神是愿意帮助。所以从第三节以后，一口气讲了六次的神的保护，神的保护。 他这个天路客在这一切的困难里面，挫折当中，经过这群山迈向锡安山的道路上面，他看到说神随时的在保护他。这就是三到第八节这边所看到的。我们仔细来看第三到第八节，你看在第三节里面，这时候诗人的口气呢，写的呢就从我改成什么呀？从第一人称的我改成什么？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差别？改成你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为什么从一个第一人称的我改成第二人称的你呢？这很有可能，虽然没有讲清楚，但是很有可能是怎么样？很有可能是说第一节第二节这个诗人在做一个信心的一个宣告，我的帮助从哪边而来呢？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神而来的。当他有这样信心的宣告的时候呢，很有可能他的另外一个同伴在他旁边的就回应他，回应他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的宣告。就从第三节到第八节就开始讲到你怎么样，你怎么样，这是一种可能。但是另外一个更有可能的事情呢，很可能是同一个作者，同一个作者。这个作者呢，从我变成你的时候呢，所以从第三节以后呢，诗人开始对自己心里面讲话，这是诗人自己在告诉自己一件事情。我们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榜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面有很多困难， 经常呢我们心也会下沉，所以我们要常常告诉我们自己，告诉我们说神一定要成为我们的保护，神一定会成为我们帮助。好，这就是从第三节到 第三节到第八节以后呢，你可以看到神诗人不断地告诉他自己啊，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啊，你会怎么样，神一定会保护你等等的啊，这都是一个怎么样，自己要告诉自己不要忘记神，要紧紧地抓住神的一个应许啊，在第三节以后啊。我们来看第三节啊，他说他并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啊。诗人告诉他自己啊，他的脚不摇盹，他的脚不摇动啊，神绝对不打盹啊。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现代人爬山，你们有爬山吗？大家有没有爬山？都爬山。现在爬山是用几只脚在爬山，知道吗？用几只脚？还是用两只啊？有时候用四只哈，对，其实说四只脚。现在高科技的时候都用四只脚在爬山的啊。为什么四只脚呢？因为你用两个手杖啊，用那种登山杖啊，非常。为什么要用四只脚？比较容易保持你的平衡，对不对？可以节省你的力气啊。那爬山本来就是很危险的事情，如果一个失去平衡会怎么样呢？摔倒而已，对不对？但是如果在比较危险的地方，就摔下去了嘛，就摔下去。所以诗人这边讲说，那位神他一定会保守我们的脚不会摇动，因为在爬山的过程里面，脚摇动是很危险的，摔下去的。然后说到说保护你的呢，也不打盹，也就是这位神呢，他绝对不会打盹。我们来参加聚会，我们有时候要打个盹，打个瞌睡，睡一觉。但是这位神他绝对不会打盹的哈。这边特别讲到的是说，这个是真神和假神的一个对比啊，真神和假神的对比。假神会不会打盹呢？假神经常在那打盹啊，经常在那睡觉啊。所以在以利亚啊，以利亚挑战这个巴利假先知的时候啊，就是说，哎，你们那边献祭，我这边也献祭啊，看看是你们神会从天上降一把火，还是我的神从天上降一把火，把这个祭物呢给烧掉？好，就在挑战他。结果那个对方那些假先知又跳又叫，又用刀又砍又刺自己啊，刺遍体流血，希望能够感动他们那个假那个他们的神啊，感动他们神能够从天上降一把火来把那祭物烧掉。最后没有发生。最后是神耶利那叫什么以利亚这边的啊，这个神呢，耶和华神从天上降一把火把那个祭物给烧掉。那以利亚是怎么讲的？以利亚就嗤笑他们那些假先知，说你们神怎么样，可能怎么样，正在睡觉，正在打盹，你赶快去摇一摇他，把他摇醒了啊。所以假神会打盹的啊。但是这边我们读到这边诗篇呢，讲到这边呢，是讲到是真神是不打盹的，也就是说神在任何时刻他都在保护我们啊，连我们父母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啊，我们父母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但神可以做到这一点啊。然后第四节这边讲到说，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啊。这个时候呢，诗人不只是看到神对自己的保护啊，诗人也看到什么样？神对以色列的保护。为什么讲到神要对以色列保护，这边要特别提到呢？因为这边是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因为神与以色列是立约的啊，神是与以色列是立约，神一定会守约的。神这边是强调神一定会保护以色列啊，一定会保护以色列。以色列真正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国家，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仔细想想看，以色列是不是非常奇妙的国家？就算我们现在进入到新约了以后啊，进入了所谓教会时代以后呢，以色列还是没有完全丧失掉它一个特殊的一个地位啊。它，我们知道啊，圣经还是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到了末日的时候呢，以色列要成为全世界的焦点。 在以色列周遭要发生许许多多的战争，他成为与这个整个世界的焦点啊。然后呢，在最后的一刻啊，以色列人要全家得救啊，意思是说整个以色列国很多很多人都要信主，现在还没有发生，但将来有一天一定要发生啊，将来有一天以色列这个国家要遇到极大极大灾难，在那极大灾难末日的灾难里面呢，神要降临啊，在橄榄山上降临，这个大神迹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大神迹带领了整个以色列人全家要归主啊。这里为什么神还在这个整个新约时代还留了这么样一个好像没有结束的一个故事呢？在这边呢，原因在哪里？我常常称以色列为神的爱的标本啊，爱的标本。因为为什么呢？以色列这个国家就是要见证一件事情，要见证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神因为纪念亚伯拉罕之约，所以神一定怎么样？一定会保护这以色列啊。所以这边讲到保护以色列的不打盹也不睡觉，是不是真的呢？神有没有真正是保护以色列到现在呢？有没有？你看看这个复国战争啊，这真是很奇妙的一个国家，它灭亡2500年，以色列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啊，不像中国这么大，你灭亡几次都没有关系，它还是在那，还是在那里，因为它文化是在那里的。以色列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它灭亡了2500年以后，它居然能够在这世界上面复国了，这是根本很难思想的一件事情。然后在他复国以后，1948年10月份啊，他复国以后不到24小时就开始开战啊，他附近的那些国家就开始要攻击他啊，兵力呢是在他的怎么样几倍以上的。然后我们也知道说，以色列国家的地图是很狭长的，对不对？非常从南到北非常狭长的，这个在战略上面是很糟糕的一个地方，因为等于要背水一战嘛。任何人家打过来的都可以把你切得寸断柔肠，一段一段把你切开来，让你南北不能互相辉映，这个所以以色列国家是立在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位置上面。但是呢怎么样，他背水一战居然打了几个月以后呢，他复国战争怎么样，居然打胜了，打胜了。然后呢，在之后的一次一次的这个中东的战争啊，在中东的战争里面呢，他都是以少胜多，他重复的就好像旧约的一个故事，就是那个谁，大卫打败谁，歌利亚啊，大卫打败那个巨人歌利亚那故事，重复的发生在以色列身上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见证到说，耶和华在末日呢的确仍然在保护他们啊。然后呢要只等到有一天以色列要全家得救啊，因为神要纪念亚伯拉罕之约啊，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我容我在这边再多讲几句啊。今天在美国这个地方有很多的人在反对以色列人，反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攻击以色列这个国家啊，很多政治的潮流啊等等都有，文化上面都是这样子反以色列的。我们要不要去参与这些事情？我们要不要去参与这件事情？我们不要去参与这些事情啊，因为这些事情我们参与的话，就很可能我们要成为魔鬼撒旦的工具了啊，成为魔鬼撒旦的工具啊。因为我们知道神跟他们是立约的，神到末日还要再拯救他们的啊，在他们很多的战争当中，神要拯救他们，所以我们不能去反对以色列啊。但是我们相反过来，我们也不能对以色列存着怎么样一个幻想啊，不切实际的幻想，想说哎，基督教和这个犹太教可不可以联合在一起？可不可以联合在一起呢？绝对不能联合在一起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知道他们仍然否认耶稣的神性，否认耶稣是弥赛亚，仍然否认三位一体，仍然否认新约的权威。你看看这么样的犹太教，我们基督教为什么要非常的 romantic 非常的好，我们要跟他们联合在一起呢？是绝对不能跟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现在所唯一能够做的，教会能够做的， 就是传福音给他们，为他们祷告。其他的怎么样？其他的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情，我们就等候，等候到末日神在以色列人身上全家得救的时候，神的旨意最后完成。这是我们基督徒所盼望看到有一天发生的事情啊！但是我们不要去促进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不是在我们手中的，是在神的手里面的啊。然后第五节这边讲到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硬币你啊。所以保护你的是耶和华，在你右是耶和华在你的右边来硬币你啊。为什么要在右边呢？因为右边通常是指的征战的地方啊，征战的地方，所以神是在我们右边来保护我们啊。所以在其他诗篇里面也特别提到，右边也是神搀拉着我们手的地方啊，我们右边征战的地方需要神的保护，需要神的带领，所以神在那边来保护我们啊。第六节讲到说，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白天当我们知道白天在这边夏天白天很炎热，对不对？的确太阳会伤我们。那么什么是夜晚上的月亮并不是害你呢？啊，那是多这大多是出于当地的一个迷信啊。整个的以色列所在的这些国家，这附近的这些国家普遍的一个迷信就是月亮是代表阴暗的啊，月亮是有个怎么样，有一个邪恶的势力在背后的，所以月亮会害人的啊，会害人的。但诗人这边讲到说什么，连夜晚月亮也不会害你的啊。所以这边诗人在这边呢，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白天和晚上的一个对比啊，白天和晚上的一个对比。所以这个和这个第二节呢啊，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写诗的人啊。我弟兄姊妹可能当中有写诗的人，是吧？有没有比较有文学细胞的啊？我在大高中的时候，大学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啊，我是读散文是怎么读都读不下去的啊。读那小说我读得下去，但散文我就读不下去啊，我没有那个诗情啊，可以去感受到那种啊。但你看到诗人在这边呢，他就用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啊文学的一种符号。像第二节讲到天和地是一个对比，好，在这边呢，第六节讲到白天晚上，这又是另外一个对比，啊，天和地讲到的是空间，啊，这边白天和晚上讲到是什么呢？是讲到时间，也就是说神是在空间上掌权，完全掌权，神也是在这个时间上面呢，也是完全时间上面掌权，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神都在那里，神都掌权。所以神的保护是无时无在啊，无时无在的啊，在每个地方，在每个时刻，神都在那保护我们啊。啊，第七节、第八节，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直到永远。啊，很有意思啊，这里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对比，叫做什么？你出你入啊，你出你入。什么是你出你入呢？啊，我们现在可能比较不没有办法感受到当时的环境啊。当时的环境就是说，大一点城市都有城墙，都有城墙；小一点的呢，至少要做个篱笆或怎么样，要保护起来啊，不能做空空旷旷的啊。空空旷旷，人家一下那个强盗或土匪啊，一下就进来了，不可以这样子的啊，都有个保护的。所以或出或入啊，你即使出去，神都在那里保护。啊，所以这边讲到第三组的一个对比，神在我们出或入，不管是在哪个地方，神都会保护我们。正像神是在天和地当中掌权，神也是在白天和晚上掌权一样啊。好，最后我想我们不要忘记哈，我们读完这篇诗篇以后呢，我刚开始一开始就强调了哈，这里并不是强调。不是在传扬一种成功神学，弟兄姊妹有听过成功神学吗？就是说神就是我们的提款机，你要什么东西神就会来保护我们，然后呢我们只要敢做梦，做得越大，梦做得越大怎么样，神就会成就，因为我们得不着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不求嘛，那你就求吧， 尽量求神就来保护我们，这就是所谓成功神学。在这边呢，并不是强调一个成功的神学，这个呢，这整篇诗篇是强调一个什么，强调是一个朝圣客，所以我们不要是脱离背景来去读这篇诗篇。他强调是一个朝圣客，他是一个非常渴慕神爱慕神的，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面前，但是呢他遇到非常困难。我们都是这些走，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跟诗人一样，我们都是这个走天路的人，我们都是一样，都是在迈向锡安山的人，我们中间有许许多多困难，我们都需要怎么样，神保护我们。其中一个神的最大的一个保护是什么呢？其中一个最大的保护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信心非常需要神的保护，如果不是神保护我们信心的话，我们信心一定会软弱的。在这整个过程，属灵的过程里面，我们有时候看到环境我们会下沉，但是这个时候非常需要神在我们里面这样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走我们的天路。所以再一次回到这个天路历程，这一本小说是我很喜欢的一本小说。他讲到那个 Christian， 有没有？刚刚说那主角，他离开他的灭亡城，然后要进到这个什么？进到这个天上之城啊，天上之城。就像这个我们刚刚说的120篇是讲到什么？离开啊，击打的帐幕啊，离开。到120篇呢是讲到进入啊，是要讲到进入。他中间呢，这个 Christian 呢，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啊，遇到许许多困难，但是呢，他里面他可以见证出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是无时无在的在保护他啊，就像诗篇这篇120篇所做的那个宣告一样啊，神是无时无在的保护他的。好，这里并不是说神会保护我们不受一切的灾害啊，神不是要挪去我们一切的灾害啊。乃是说什么呢？乃是说神要在一切灾害里面来去保护我们，纵使是失去生命，神仍然在那里保护我们。不是神要挪去我们一切灾害，而是说神在一切灾害当中要保护我们，包括我们的失去生命。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是一样的，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这世上的。就像那个 Christian， 刚刚讲的天路历程的 Christian， 他最后一幕还记得吗？如果有看那个 movie 的或看小说的，最后这 Christian 他经过一道关，那叫做死亡的冷河，一个冰冷河流，他跨过了冰冷河流之后，他才能够到天上之城，见到那位天城之主。那条死亡的冷河象征什么？象征就是我们的死亡。死亡是一个非常危险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将来要离开世上可能都不会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即便是在那当中呢，神仍然要在我们死亡里面来掌权，神仍然要在我们死亡里面来保护我们的。死亡对基督徒来讲是什么？死亡是一个过程，是要引领我们从这个世界来到将来那个永世里面，与神享受那个从创世以先就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那个天上的各样的属灵的福气。那个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家乡，但是在我们能够去到那个家乡之前，在这世上我们要经过许多困难，然后最后一关就像 Christian 他要经过那个最后最重要一关是什么？就是死亡。那死亡那一关并不好经过的但是呢，即便是这样子，神仍然能够让我们在那最后一关能够过去的，过去最终我们要到天城来到天城之主的面前来朝见他，就像这一位这个120篇的这个诗人他最后他终于如愿以偿的能够来到这个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今天就借着这篇诗篇，我们彼此的鼓励，一方面我们能够了解这个诗篇这一篇它真正的意思不是在讲什么成功神学，而是在我们到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断的来到主的面前是需要什么帮助，需要什么帮助的所以我想最后呢，我就用简单的用一个经文诗篇的另外一篇经文来做结束 这个经文大家应该很多人很熟哈，很会背哈。但是我要考一下啊，考试一下哈。这个讲到说神哈，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然后下一句是讲什么？什么路径地下自由？谁的路径地下自由？你的还是我的？啊，是你的还是我的？你的好，不是我的路径地下自由，是你的路径都地下自由。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好，在我们一生这个年岁里面，他以恩典为我们的冠冕，在谁的路径上，在谁的路径下地下自由呢？神的祝福是在哪里呢？神的祝福是在神的路径，所为我们所预备好的路径。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不断地来寻求神，神在当中一定会祝福我们的，一定会保护我们的。但是今天如果相反呢？你以恩典为年岁冠冕，我的路径上面呢？如果我是走在我的路径上面，会怎么样呢？那就代表说我们是偏行己路了。我们偏行己路的情况下，怎么能够看到神的路上地下自由呢？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彼此的劝勉啊，今天要好好的活在基督里面，住在基督里面，然后来去寻求神。然后呢，在这困难，在这世界上面，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预期到一件事情，就是在属灵的道路上面一定会有困难的啊。就像我的那两位弟兄姊妹所做见证，他礼拜五来参加查经啊，参加这个团契，非常非常困难，中间他遇到很多挫折。这都是我们基督徒都会遇到的，但是呢，只要是在你的路径上面，只要在神所带领的路径上面呢，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以恩典为我们连罪冠冕，然后呢，在他的路径，在神的路径上面都要低下自由，我们要活在基督里面，领受他从天上来的祝福，好吧？那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借着短短的这个八节经文，你让我们真正能够看走进到诗人他的背景里面去，看到他所看见的，主啊，他所看见的是这个群山，主啊，挡在他面前的，主啊，但是他仍然相信着你，主，他在你面前没有苦读，主啊，没有负面的思想，他在里面他发现一件事情，主，你不断地在帮助他，不断地在保护他，使他能够走到你面前。孩子，把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包括孩子自己也摆在你面前。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下沉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主，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你的帮助。主啊，需要你圣灵在里面的一个提醒。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信心，主啊，需要你来扶持。主啊，使我们有这个信心，能够继续走我们这个属天的道路。主啊，到你面前来，如果不是你的帮助，我们就早已丧胆，我们就早已灰心，我们就早就是退去了。主，谢谢你不断的扶持我们，我们要在这一切的道路上面紧紧的相信着你。主，你一定会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你一定会随时保护我们，不落入到那些远离你的事情上面。谢谢主，愿你继续的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到你面为止。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